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的38章第3节跟第40章第7节，神两次回答约伯的时候都说，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哇，连神都对约伯这样讲哈，我有问题要问你啊，那么你可以指示我哈，啊，就是我有问题请教你，请你指示我。神都对约伯这么客气讲话，而以利法讲话就是说，我指示你，你要听。所以这个人就是非常倚老卖老，非常骄傲的一个人。人的骄傲躲在年纪的背后，其实也是很可怜的事情。的确年轻人要敬重年长的，但是如果年长的只是用年纪来压年轻人，那的确是我们的失败跟亏欠，对不对？只是靠年纪。底下他就开始讲了哈，17节开始他就讲二人的结局。他说，我底下要告诉你我所看到的，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传说而不隐瞒的。所以恶人一生的年日居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他在这里称他是恶人，称他是强暴人，称他是不敬虔之辈的人，称他是受贿赂之人。那你在这里会说这个他并没有直接讲他是这个，但是你如果仔细读他讲到这些恶人的结局的时候，你试着去找出来，很多恶人的结局就是约伯现在的遭遇。这个已经不叫暗示了，这根本就是对号入座，那就是你的位置。所以你看好，我们随便挑几节看啊。21节后半，抢夺的必离到他那里。你看示巴人也来，加勒底人也来，抢夺的人来到他那里，是不是讲约伯？他被刀剑等候，他漂流在外求食。25节，他伸手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然后29节，他不得富足，财物不得长存，产业在地上也不加增。约伯的产业全部被夺去了，不能长存。33节，他像葡萄树的葡萄未熟而落，又像橄榄树的花一开而谢。不敬虔之辈必无声誉，受贿赂之人的帐篷必被火烧。这都是约伯的遭遇啊，那个天火降下来。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你发现整个的对话，整个的谈话都在这里责备他，责备他是一个恶人，还有恶人的结局。那么约伯的辩白，约伯说，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了许多了哈，你们安慰人反而叫人愁烦。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有什么话惹动你们回答呢？换句话说，谁叫你讲话的？你们的话有完没完？他说，我也能够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如果在我的处境里面，我也一样可以说这些话，也能够向你们摇头，但是我和你们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必用口兼顾你们，用我的嘴消解你们的忧愁。你要讲责备的话谁都会讲，你们讲的话我要我讲我也可以讲，但是我跟你们不一样，当我碰到别人这样子处境的时候，我一定会用口来兼顾你们，用我的嘴来消解你们的要求忧愁。这是他对他的反驳啊。那么下面接着他又是对神的埋怨了啊。他说，我虽然说话忧愁人不得消解，我虽然停住不说忧愁就离开我吗？但是现在神使我困倦。他说这个英文那个味道更深哈。他说，神啊，你把我整个人都已经给耗尽了。他就是整个人已经累到不行了，疲倦了，精力耗竭。他说，我的亲友远离我，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我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适。你知道这是最可怜的事情，当别人说你一定是犯罪而受苦，你嘴巴怎么变至少可以用嘴巴变，但是我现在的遭遇，我身体的枯瘦都见证到我现在不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这是从外面来看，对不对？人家说，如果神祝福你，为什么容许这件事呢？你如果不是因为犯罪，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痛苦呢？ 你为什么会生这个病呢？好端端的为什么生这个病呢？所以当你已经在病中已经够苦了，已经够受折磨了，而别人在用这样子的话来说我们的时候，那其实是很痛苦啊，因为让我们百口莫辩啊。那底下都是约伯痛苦的描述。二十节他对朋友的请求啊，他说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愿人得以神变白，如同人与朋友变白一样。那这是他在痛苦中的一个呼求啊，希望神能够让他有机会跟神变白。第十七章也是一样，在述说他的苦情。神使我做了民中的笑谈，他们也吐唾沫在我的脸上，我的眼睛因忧愁而昏花，我的白体好像影儿。第九节他说然而，这个叫做 turn around 啊，这叫做一个转，就是又转向神。他说一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要立上加力啊。他说你们众人可以再来辩论吧啊。他说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是持守正直的人。那么比勒达第二次的上来，他也是一样毫无新见，而且讲话没有重点。他讲话里面分两段，第一节到第四节他是对约伯愤怒的反击啊。他说你寻索的言语要到几时呢？你可以揣摩思想再跟我们讲话，就是换句话说你不要经过大脑就回答啊。那么第三节就是他反驳十二章第七节的，他说我们为何被你算为畜生，在你的眼中看为污秽呢？他说你这个老路将自己撕裂的，难道大地为你建砌，磐石为你挪开吗？那么从第五节开始他就发表二人的结局，长篇大论。这个二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等等。所以在这里他也一样话中有话的把约伯的处境都放在这里面来。像十四节他要从所依靠的帐篷被拔出来，这就是约伯的遭遇。十八节他必从光明中被撵到黑暗里，必被赶出世界，这是约伯的遭遇。十九节在本民中必无子无孙，这是约伯的遭遇，十个孩子全死了。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他说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此乃不认识神人的地步啊！全部都是在骂他。约伯的辩白十九章，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这十次羞辱我，苦待我也不以为耻啊！这里整个约伯对比勒达的回答分三段啊。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五节，对三个朋友的这个埋怨，觉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对待他。那么第二段是第六节到二十二节，是他对神的埋怨，而对神的埋怨又分成两段，一段是第六节到十二节，是神你为什么这样子对待我。那么十三节到二十二节，就是神你为什么让别人这样子对待我，把他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剥夺都变质了，他整个的情感生活都掉了哈。那么第三段是约伯的盼望，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那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啊，约伯对三个朋友的判断。那请你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值得你们去画的哈，画完以后你比较能够体会一直重复出现的，就是什么我什么我。例如说搅扰我，压碎我，羞辱我，苦待我，指责我，剥去我，攻击我，拆去我，忘记我，厌恶我，嘲笑我这个等等啊，逼迫我。你把这些所有的我都把它圈起来，你就发现约伯在这里向人向神的埋怨这个表达出说他这个人真的是四面受敌啊，而且遭逼迫。所以第一节到第五节他是对朋友的埋怨，说到你们搅扰我，压碎我，羞辱我，苦待我，指责我。那么第六节到二十二节是对神的埋怨，我说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第六节到十二节，是讲到神你为什么这样子对待我。所以他说第六节说就该知道是神倾覆我，用篱笆围绕我，他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第九节他剥去我的荣光，他摘去我头上的冠冕，他在我的四围攻击我他修筑栈路攻击我，这是他对神的埋怨那么十三节到二十二节讲到 他对神的埋怨是说，你为什么让别人这样子的对待我？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我的亲戚与我隔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我在他们的眼中看为外邦人。我呼唤仆人，虽用口求他，他还是不回答。我口的气味使妻子厌恶我，我的恳求，我的同胞也憎恶我，连小孩也藐视我。我若起来，他们都嘲笑我，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你也可以圈起来啊！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剩下牙皮逃脱了。我的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不以为足呢？你知道约伯这个痛苦到一个地步哈，咱们中国人说士可杀不可辱哈，被他们羞辱成这样子，被他们定罪成这样子，我们决定不会去向他哀声求饶的。但是约伯实在已经没有办法再下去了，他说我的朋友，他还称他们为朋友，他说可怜我，可怜我，而且连讲两次，他真的是痛苦至极。这都是从前约伯从来没有的体会。他只是一个施恩的人，他只是一个会给的人，他只是一个这么尊贵受人敬仰的人，他从来没有一次沦落到这么痛苦，这么卑微，被羞辱，被拒绝，被误会，被伤害，到一个地步他需要求神放他一马，他需要向朋友求可怜。弟兄姊妹，你真的是如果进入约伯，你会觉得这个人真是很，真的是很不容易，完全就是仇敌在这里攻击他，神容许他，但是神为了要在他身上有一个更大的祝福要领到他，神在这里忍着看他受苦，神陪着他受苦，只是他看不到，神陪着他受苦，只是他看不到，因为朋友在这里一直搅扰他，要他把注意力放在他的问题，放在他的难处上。朋友一直三番四复的用各样的话语来激动他，激怒他，伤害他。我说连读约伯记都很辛苦，不要说约伯了。23节到29节是约伯的盼望，约伯又插进来他的信心之言。好，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要站在地上，在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见他，并不像外人。哎呀，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一个圣灵给他的开启，他居然能够在将近4000年前讲这样子的话，讲到有一天救赎主要临到，要来到地上，而且他要亲眼见他。好，说法第二次的讲论基本上完全都在描述二人的结局哈，而且说法这个人他自己已经说了，他说我心中急躁，他不打自招，他真的是很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我已经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我的悟性叫我回答。你发现这些人根本没受什么伤害就已经受不了了。那个 self defense 就是自我防卫系统非常强啊，我想比中国的国防系统还要强。好，你滴水不漏的，你不要来伤害我，你敢骂我，他马上就反击的啊。所以你发现才短短的两节里面已经讲了好几个我。他说我心中急躁，我的思念叫我回答，我已经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我的悟性叫我回答。他底下就说，就开始骂他了。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人的喜乐是转眼之间的，就开始讲约伯。那这个人是很典型的这种主观血气大脾气大的人，非常会自我防卫。他在底下骂约伯口舌恶毒，贪爱钱财，欺压穷人，贪得无厌，然后最后的结论是恶人恶有恶报。29节，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所以他前面讲恶人的结局的时候，也通通在很多的地方都在描述约伯的遭遇啊。像20节，他所喜悦的一样都不能保留，他的福乐不能长久，他的财宝归于黑暗，火要把他烧灭，把他帐篷中所剩下的烧毁，天要洗免他的罪孽，地要兴起攻击他，他的家产必然过去啊。他说这是恶人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你就再一次发现他们第二次的辩论基本上就是全部都是绕着称他是恶人，讲恶人的结局啊。所以约伯的回答就说，你们要听我的言语，就算你们安慰我，你们只要听，不要再讲了， 肯听对我都是安慰。他说请宽容我，我又要说话。你看他前面不是说他不说了吗？他现在他说我又要说话，说了以后就任凭你们笑吧。那么以后还有没有说？还有说哈。所以我就说约伯几次想不说都没办法。约伯在这里反驳他们两件事情。第一个，恶人并没有遭报，人就享受平安，这是他对他们不服气的地方。你们一直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恶人没有遭报？在这里说恶人的灯何尝熄灭，患难何尝临到他们，这个约伯举反例啊。但是十九节，你们却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我说不如本人受报，好使他亲自知道。所以这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啊，这三个人碰到约伯这样子的挑战，说这么多的恶人并没有遭报啊，他们就说神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所以是等到他儿女再报。那约伯说那不如现场报，干嘛叫他儿女受苦，罪是你犯的，你应该自己报啊，应该就临到你的身上，这样子才公义，这样才让你有悔改的机会，这样才让你知错嘛。第二件事情，你们说霸者的房屋在哪里？恶人住过的帐篷在哪里？啊，这些人就是这个强词夺理哈，就跟约伯说，你告诉我这些强暴的人的房子在哪里？他的帐篷在哪里？约伯说，你这个还要问我？你问过路的人都知道，连过路的人都可以告诉你这个恶人在哪里，帐篷的这个恶人的帐篷仍旧存留。他说你们自己的话，34节，你们对答的话中都错谬，怎么能够来安慰我呢？所以你知道吗，这个约伯不是不想听你们的讲话，约伯说我不是不想听你们来纠正我，但是你们自己讲话里面前后不合理，一塌糊涂，根本是错谬的，你怎么来安慰我？好的，到了第三个巡回的辩论，基本上就是重复这些东西。那么他们就是多加了一些咬定约伯可能犯的罪，好，那这是更恶毒了，这是更恶毒了。所以以利法的讲论比从前更严厉了。你看第五节，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是没有穷尽，因为你无故的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困乏人的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人你没有给他食物。你看到了没有，他所有讲的话都是这个无中生有啊，这个妄指他的罪状，然后最后给了他一段好像是一个劝勉哈，对，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就是21节。但是你去读的时候，它里面充满了你要、你应当、你若、你要、你也要，就全部都是对约伯的要求。对一个受苦的人，对一个在困惑里面找不到答案的人，他们在这里全是律法啊，全是要求。23章，约伯对他的回答，他是巴不得能够找到神，可以亲自把他的案件向神陈明，他也相信神一定会回答他，但是他却说我找不到他啊。第八节，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那这是约伯心中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原来待他有密友之情的神这个时候完全隐藏啊，他找不到答案，他经历不到他的安慰啊，他碰不着他的同在，他虽然知道他在他的左右，但是他却看不到他。第十节，又是他在信心里面的宣告，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啊，这是我非常喜欢约伯记的一句话，我也把它当作他主题的经文哈，放在我们的封面上。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那约伯有好几个很伟大的宣告，这些宣告都太伟大了，像第一章21节，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太伟大，真的是太伟大。那么13章15节，就算他就算要杀我，我还是要信他，真的是了不起。那么到了第19章25节，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要站在地上，我要可以见到他，我要亲眼见他，这都是他信心的宣告。还有这个地方啊，他知道我的道路，他试验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啊。 好，所以底下也是讲到他心中的一些的痛苦，一些的委屈，向神的倾吐。然后这是比勒达最后一次的讲话，他已经无话可说，所以只讲了六节啊，只讲五节。他是一个无谓的重复，而且答非所问。约伯想要找到神，约伯想要找到答案，他却在这里讲人的不洁跟不配啊。所以他在这里第四节，他说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呢？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呢？在神面前月亮也无光，心属也不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那约伯说，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膀背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没有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啊！这是约伯对他的回答，对他的讽刺啊。然后第五节到十四节是约伯反过来教训他啊，他用神的全能在这里提醒三个朋友，神是全能的神啊。我说过说法第三回合就不讲了哈。好，那么约伯最后的结论，我想我们讲完这个我们就停了哈，这个没有达到我希望达到的进度，没关系。那约伯在这里的结论，第一个，我这个是比在旧约概论里面多加了一句话啊，他的结论，他觉得神夺去他的灵，是全能者叫他愁苦。那更重要的是第二个，他说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这是他的结论。而最后在28章他的总结结论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智慧之论啊，关于智慧。他先从这个宝石矿场是非常难得，非常隐藏，是人要必须要是有心之人想要来寻找它，而且是要肯花功夫花代价才可能得得到这些宝石。他来转比智慧是何处可寻，是非常难得的啊，而且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更是宝贵的。那么最后呢，他在借着这个智慧之论讲完的时候，他把这个得智慧的路告诉三个朋友。二十节，他说智慧从何处而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他二十八节就说，敬畏主就是智慧，离开恶便是聪明。换一句话说，约伯在他整个辩论的结论的时候他用智慧来做总结。讲到智慧太宝贵了，智慧太重要了，智慧是值得花功夫去追求的。而怎么样子得到智慧呢？是要有敬畏神，远离恶事。换句话说，约伯在这里告诉他们，我今天能够有这些的智慧，而且把智慧之言告诉你们，把智慧之路告诉你们，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是一个远离恶事的人。所以换句话说，你们说我有罪，全部否定。这是约伯最后的结论。我到死都不承认我是不对，而且我告诉你们，我不仅仅没有不对，我是一个懂得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不然我不会有这些智慧。那这是约伯最后的结论啊。那圣经上关于智慧的讲论很多，我就没有时间去补充了。那我想我们晚上只好晚上再来看约伯的独白啊，那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